中非南海再爆严重冲突，中共发动五反运动备战，哥伦比亚大学反犹抗议演变为暴力，中共官媒支持美国大学挺巴勒斯坦，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队三个基地遭袭击，意大利资产遭俄罗斯没收，重磅反击，美国四大电信商非法共享用户数据，遭 FCC 罚款约2亿美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日星期三，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30日，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更严重的近距离冲突，菲律宾船只遭中共海警水炮攻击，中共巡防舰用高压水柱直接将菲律宾海巡船的卫星天线和雷达喷烂。与此同时，中共国家安全部在29日在公安部罕见出现要阻止台湾独立的信号，并且动手在国内发动三反五反，咁到底为咗乜嘢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埃拉表示，在4月30日，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同一艘菲律宾渔业及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被派往黄岩岛附近进行海上巡逻任务，但是在巡逻期间，菲律宾船只遭遇4艘中共海警船、6艘中共海上民兵船只的危险干扰和阻挡。X 平台上很多网友发布的影片亦可以清楚地看到，菲律宾船只被中共海警船用2打1的方式，从两侧击中菲律宾方面的船只，进行包夹的水炮攻击，造成菲律宾船的栏杆和顶棚损坏。菲律宾方面强调，中共海警部队在攻击菲律宾方面的船只时，使用了强大的水压，而不是中共港的驱离。另外，中共海警仲再次在黄岩岛设置了380公尺长的浮动屏障，覆盖整个浅滩入口，限制了环礁的出入。外界认为这已经很危险，用水炮打烂菲律宾设备和用子弹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已经是冲突，只不过是开水而不是开火，而双方都暂时不会开火，因为这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不仅如此，美菲正在南海举行肩并肩军演。据悉，美菲联合舰队在27日进入南海海域，进行了分区战术操演、跨甲板联合演练以及海上搜救等操作，而中共的天王星号就持续随美监视，一路跟踪最少13个钟头。军事专家说，中共此举目的是对美菲联合军演施压，并试图借实弹演习测试美菲军舰的因应能力，但是中方的举动引起了南海周边国家的高度忧虑，有可能再次引发区域军事紧张局势。值得关注的是，南华早报的消息说，中共国家安全部在29日在中共公安部罕见发誓要阻止台湾独立。华盛顿邮报说，赖清德就职典礼越来越近，中共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在29日表示，他将确保情报机构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动，反击外国势力的干涉，并依法惩罚作为台独先锋的台湾间谍。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中共国安部第二次发出类似的言论。与此同时，在29日，陈一新发声，打好反颠覆保卫战，打好反霸权总体战，打好反分裂主动战，打好反恐怖阻击战，打好反间谍攻防战。咁布林肯刚刚离开，中共立即开展五反斗争，是为了乜嘢呢？对此，自媒体人唐正远认为，呢次佢呢个国安部长陈一新出台嘅五反呢，他最主要是针对在政治领域，尤其是针对所谓的国家安全领域目标，其实真正瞄准的应该主要是党内，在针对感可能涉及到习近平，他在和中美竞争以及可能会在台海要准备作战的大背景之下，针对着这些所谓的情报 反情报的这些行动，发起一场内部的清洗行动。就这次推出五反斗争的这个时间，你会发现他和习近平刚刚宣布说要开三中全会的时间几乎同步推出的这个，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种偶然，他应该是习近平在针对着他整体布局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让外要必先安内的一部分。他现在在随着国际社会来自于外部这种压力，美国的制裁包括这个对中共的围堵等，他们一些压力增大了中共这个经济的危机也是比较严重。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需要在内部对习近平的反对以及这种明里暗里的不配合以及破坏等，他可能需要进行来这一波这个肃清。所以是以这个五反的旗号来进行一个安内的这一部分的工作。由于担心中共对台湾的敌对行动，所以最近几个礼拜美国在台湾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随着中共的挑衅升级，恐怕北京最担心的事亦快到了。美国这一招渐渐显露，是什么招数呢？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南麦克 Mark Baxter Lambert 4月29号在华盛顿智库的一场重要活动中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共同抵制中共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他说1971年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未认可，不等于亦不反映对中共一中原则的共识。他呼吁各国继续向联合国施压，要求允许台湾进入并有意义地参与这些机构，而这是北京最担心的事情。随着反犹太示威活动蔓延到美国校园，多间大学正在采取措施清理校园内的示威营地，有近千名亲巴示威者被捕，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活动已经演变成暴力。对此，拜登和川普再次发声。值得关注的是，北京正在通过官媒支持在美国大学的挺巴示威活动。反以色列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扎营示威已经持续两个礼拜。哥伦比亚大学在4月29号上周发出的警告说，扎营的抗议者如果不撤离，清空帐篷将面临停学，但仍然有几百名挺巴示威者不顾学校的最后通牒，仍然留在示威营地。路透社报道说，在29号深夜，亲巴学生在校园内游行，高呼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这些人冲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物汉密尔顿大厅，打烂门窗，冲入占领了大楼，堵塞出口，大楼窗户还悬挂着一幅巴勒斯坦国旗。抗议活动正在演变成一场暴乱。这栋大楼是古典文学系和哥伦比亚学院所在地，有人还叫出给我们完成他们在1968年所做的事情吧。他们指的是反越战抗议活动，在那次事件中汉密尔顿大楼同样遭到占领。另外有短片曝光，63岁专业抗议顾问丽莎菲蒂安，他还在现场指导学生怎样骚乱、破坏和闯入。菲蒂安参与了1999年西雅图的暴力抗议活动，并且是反抗灭绝国家队的成员。网友在 X 平台上发照片说，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大学的校方和警方都没有采取行动，只是警告老师和学生不要接近被占领的汉密尔顿大楼。网友说，看看昨晚深夜打烂玻璃的人和哈马斯有何区别吗？随着哥伦比亚大学警告抗议学生再不撤离就会被停学，白宫在29号谴责反犹太主义，但表示学校怎样处理学生是学校自己的问题，白宫不会评论。而川普则在29号呼吁马上停止抗议。这股反以色列浪潮已经严重威胁到以色列学生， 一啲犹太学生表示，抗议活动已经演变成反犹太主义运动，令佢哋唔敢踏入校园一步。反对示威嘅一名学生举住牌，上面写住反哈马斯嘅口号喺边度呢？值得关注嘅系，美国之音报道话，中共媒体对美国校园嘅抗议进行咗追踪式报道，抗议现场嘅影片出现咗喺各大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中国嘅一啲国家级官媒通过社论等方式话，美国大学嘅抗议活动系民间对美国政府不满嘅体现。中共解放军嘅传播平台军政评工作室喺评论文章中话，一味咁用暴力手段镇压学生，就能够平息国内民众对政府不满嘅声音吗？如果美国政客真系有民主意识、人权意识，就应该停止支持以色列，停止为以色列嘅行为背书。人民日报亦喺发布嘅影片中话，美国学生之所以抗议，系因为睇唔落去美国嘅双重标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喺 X 平台上点火，话乜嘢抗议停火、停止杀戮，不等于反犹等等。但系中国人而家系唔轻易再被中共嘅说辞欺骗。有人喺 IG 上发咗一张对军政平支持美国抗议嘅微博贴文进行咗修改嘅图片，文章中将话美国嘅地方全部改成咗中国，批评中共当局喺2022年对国内白纸运动嘅打压同污蔑。仲有网友留言话，中共唔会放过任何一个喺美国后院纵火嘅机会。仲有啲人话，试谂下，如果呢啲抗议嘅学生喺中国，会系一个乜嘢嘅结局呢？仲有网民嘲讽中共应该赶紧去哥伦比亚大学带头唱团结就是力量，然后再唱希望的田野。有网友一针见血咁话，而家中共喺国际国内内忧外患，唯一能够打败美国嘅方式就系内乱。呢种千载难逢嘅机会，共产党肯定唔会放过。美国先前揭露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咗弹道导弹同导弹发射器，而联合国制裁监察员喺4月25号喺报告中明确指出，北韩弹道导弹落入乌克兰。与此同时，普京没收咗意大利喺俄罗斯嘅资产，咁惹怒意大利直接援助乌克兰风暴影音。而喺4月30号，克里米亚俄罗斯军队嘅三个基地遭到乌克兰袭击。据路透社报道，喺4月初，联合国三名制裁监察员前往乌克兰检查导弹残骸之后发布报告。2024年1月2号，一枚落喺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嘅导弹残骸来自北韩火星11型系列，咁违反对北韩实施嘅武器禁运。三名监察员提交俾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嘅报告中写到，乌克兰当局提供嘅飞弹轨迹资讯显示，佢系喺俄罗斯联邦境内发射。监察员表示，北韩喺2019年首次公开测试咗火星11系列弹道飞弹，而美国今年2月喺联合国安理会上指控俄罗斯最少有9次向乌克兰发射北韩提供嘅导弹。俄罗斯同北韩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都冇发表评论。西方国家一方面警告中共、北韩同伊朗唔好提供武器俾俄罗斯，另一方面加大制裁俄罗斯，没收俄罗斯喺各国嘅资产，俾乌克兰买武器，亦遭到普京嘅不满，扬言亦要没收西方国家喺俄罗斯嘅资产。彭博社报道话，普京近日就宣布没收意大利公司阿里斯顿喺俄罗斯嘅企业资产，并将阿里斯顿无偿移交俾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这个举动引发了意大利政府的强烈反应，意大利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风暴影音导弹，同时意大利亦停止接受卢布付款和俄罗斯进行贸易。一直以来，意大利在援助乌克兰方面的动作较少， 所以意大利的这个举动亦标志着他们在援助乌克兰方面态度的转变。英国国防部长夏博斯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表示，意大利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风暴影音，会对俄罗斯的军事设施造成了重大威胁。意大利还呼吁德国提供类似的金牛座飞弹。另外，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布莱恩最近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和芬兰等很多北约国家的士兵已经部署在乌克兰境内，西方已经下定决心帮助乌克兰取得最后胜利，并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而乌克兰人从几个月前开始对俄国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仍然持续进行中。4月28号，乌克兰军队用波兰制造的战友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别尔哥罗德地区重要的军事目标。前几日我们讲过，美国已经恢复了冷战时期部署在欧洲的核打击部队。美国媒体在4月27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表示，美国的19个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已经全面备战，具备随时发动核攻击能力，而波兰在30号已经正式请求部署北约核武。据多家媒体的消息，在29号乌克兰导弹又袭击了克里米亚的3个俄罗斯军事基地，包括了南部军区防空司令部所在地的詹科伊机场和俄军的第4空军直升机团，还有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切尔诺莫尔斯基和萨克斯基地区的第31防空师导弹基地，以及顿斯科耶村的军事单位。分享非法客户数据在美国是犯法的行为。在4月29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结束一项调查之后表示，美国四大移动电信商被发现非法共享客户位置数据之后，已经向他们开出了总额约2亿美元的罚单。据 FCC 公告， T-Mobile 收到了最高的罚单，高达8000万美元。该公司在2020年收购的子公司 Sprint 亦被罚1200万美元， AT&T 被罚逾5700万美元， Verizon 被罚近4700万美元。 FCC 在川普政府期间的2020年就首次指控这些大型电信商非法共享客户位置，并且未采取合理措施保护该信息。 FCC 的调查发现，每家电信商都将客户的实时位置信息出售给中间商，中间商又将位置信息转售给私家侦探、赏金猎人、执法机构、信用卡公司等。报道说，每家电信商都试图将获得客户同意的义务转移给下游业者，那在很多情况之下意味着无法获得有效的客户授权。FCC 表示，通讯法第222条等法律规定，电信商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保护客户位置的资讯，并在使用、揭露或允许存取这类信息前获得客户明确的同意。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通讯服务提供商可以存取我们最敏感的信息，而且未能保护委托给他们的信息、客户的实时位置等，而这些信息显示了客户的去向和身份。他表示，委员会将继续致力于追究所有营运商的责任，确保他们履行作为客户最私隐数据管理者的义务。不过，这四间电信商对指控进行了反击，并表示打算对罚款提出质疑。T-Mobile 表示，在我们采取措施确保道路救援、欺诈保护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不会中断之后，这个全行业范围的第三方最合定位服务项目在五年多前就已经停止。我们非常重视保护客户数据安全的责任， 并一直支持 FCC 保护消费者的承诺，但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罚款亦过高，我们打算对此提出质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